如果你祷告立志寻求神，神就必向你说话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听见神的声音，就开始读圣经吧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。意思是你在学习神话语的时候，你就会听见神的声音了。诗篇27:4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。寻求是一个很强烈的词，它的意思是渴求、追求，用尽全力来追求。在你生命中，你寻求的是什么呢？你是充满热情的寻求什么，还是与神只有那种平淡无奇的关系呢？它是你生命中主要的目标，还是副业而已呢？他是你只有星期天早上才会想起的神，还是他可以参与在你的星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呢？然后又转回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呢？你只允许他进入到你生命的某些方面，还是你将整个生命都向他敞开呢？你的钱可以让他支配吗？你允许他打乱你的休闲时光吗？你允许他向你谈及你所结交的朋友吗？它可以指证你说话的方式和思想的内容，甚至你穿衣的风格吗？我认为我们应该邀请神参与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，我们可以拥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我们能够与神有亲密的团契。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！如果我说我们若能与所仰慕的其中一位名人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你一定会为此兴奋不已。我还没有那么重要，然而人们会排3个小时的队，只是为了得到我签名的书而已。我个人不会等3个小时来得到一本我签过名的书，我也不会等2到3个小时以获得与我合影拍照的机会，或是与我握手，我也不会这么做的。但当你帮助周围的人，他们就会爱你，也希望能见到你。如果有人可以为一个人做这些的话，我们应该为神做什么呢？我是说，有人愿意排队等候，只为了能够与神待在一起吗？好消息是，他已经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了。甚至你不需要到一个装饰美好的建筑物教会，在那里遇见神，他住在你们里面。你们可以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方与他独处，向他谈论任何的事情。他愿意你更加亲近他。在诗篇27中的这节经文，很多人都喜欢。已经被证实，当我们与神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，神就会为我们征战。因为下一节经文说，现在我得以昂首，胜过四面的仇敌。我充满热情全心地寻求神之后，我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寻求他住在他的同在中，我就得以抬起头来，高过哪里？高过四面的仇敌。今天早上我们讲过，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，我们是得胜有余的人。我们要与神有团契的生活，要住在他的爱中。今天晚上我要讲的信息是征战属乎耶和华，历代志下20章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历代志下20章吧。我肯定今天晚上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愿意在离开的时候可以相信说，感谢神，我不必再征战了，神必为我们征战。因此他为我征战的时候，我可以安息享受生活。你们可以说阿们吗？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念，我的信息会贯穿经文，从1节一直到27节，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专注的经文。此后，摩押人和亚门人，又有米吾尼人，一同来攻击约沙法。你知道，旧约时代的大部分仇敌的名字都有一个后缀，现代的我们也有自己的品牌。今天晚上对你而言，可能是贫穷在攻击你，也可以是疾病、周围的人、过去的历史、脾气恶劣的邻居、凶恶的上司等等，混乱、孤独等等，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仇敌。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今天晚上让我们从这美好奇妙的历代志2卷书来学习吧，它能教导我们很多。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，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，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马 就是隐基底，这是我读经的方式，我不会太纠结这些地名。这些绕嘴的地名啊，所有的这些人都联合起来攻击他，有人来向他报告，约沙法便惧怕了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我们一听到不好的消息，这常常是袭击我们的第一个武器。你们可以说阿们吗？只因为我们恐惧有害怕的感觉，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向恐惧屈服，活在恐惧之中。惧怕是一种感觉，但你不必让它来操控你，它是个灵，营造出害怕的感觉，那不是从神来的。惧怕将你困在一个地方，或迫你退后，它会拦阻你取得进展。然而神要我们将眼睛专注在他身上，继续向前走，即使我们会担惊受怕地坐着。这是另外一篇讲章，但请记得，害怕的感觉并不是那么不正常，我们都有害怕过，但不会因为你感觉到惧怕就意味着你必须要害怕。你可以有惧怕的感觉，但不必害怕。我希望你们能明白，你们可以有惧怕的感觉，但不需要以行为来回应惧怕。你们可以有惧怕的感觉，但仍然要迈出信心的步伐。但你需要认出惧怕，并要对此采取行动。约沙法做了正确的事情。约沙法便惧怕，接下来他做了一件事，如果我们能这么做，我们就会得胜。他就定义寻求耶和华。他就定义寻求耶和华。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，他并没有跑去寻求朋友们的庇护。他立定心志，他决志要寻求耶和华。我要请求你们今天晚上要立下心志。心中的想法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哥罗西书第三章说要定义并要持守，他的意思是你可以提前决定你要做什么，当某种状况出现的时候，你已经预备好要采取正确的行动。不久前我对我先生说，我说大卫，你会感觉如何呢？因为他非常喜欢运动，他真的很喜欢打高尔夫球，所以我说，如果你到了一个程度再也不能打高尔夫球了，你要怎么面对呢？他是这么回答的，我的先生很有智慧，他说，我早就想好了，如果真的发生了，我绝对不会让他来扰乱我。你们知道有些人会怎么做吗？他们已经定义，如果我走到那种地步，我真的不知道会怎么做，我不知道，天哪，我一定会很悲惨，那真是糟糕透了。不，你可以定义，下次遇到问题时，你会稳固，即使惧怕来袭，你也会坚固不动摇，你不会再意气用事。你对那个问题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要定义寻求神，寻求他对你当时所在的境况要说的话语。你们可以说阿们吗？我们没有必要害怕要出现的问题，神站在我们这一边呢。我们没有必要害怕要出现的问题，神站在我们这一边。我要再说一次我刚才说过的话，因为这也许是一个新的理念，我希望你们都能明白。你们可以提前在任何状况还未出现之前就立定心志。人们总是来找我谈论他们的空巢症状，你知道吧，一年之内我所有的孩子都会搬出去，你对我的情况有什么建议吗？好好享受吧，家里多安静啊，欢喜快乐吧，去逛街购物，转换心情，为自己买些东西。你大可不必让这些事情毁了你。要定义，这将是我生命的一个新的季节，将是一个让我享受的季节。但魔鬼将要坐在你的肩膀上对你说，这是撒旦的方式，你的孩子们搬出去后你会非常失落的，你全部的生命都倾注在他们身上了，现在他们都要搬出去了，一个要结婚了，另一个要去上大学了，他们可能都会忘记你，而你在家里根本没有生活的乐趣。这个时候你要说，魔鬼你撒谎，这是我的新的季节，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季节。 你可以定义转向任何一个方向，你可以定义进入得胜，你也可以定义成为被击败的人。今天晚上我希望你们立定心智，这可以成为你向神祷告的事项。你与神独处时这么做是非常好的，向神承认这些事情，祷告求神使他们不再是原来的样子。如果你需要的话就罗列出来，大卫和我两个人都留有坦白的列表，如我们所祷告的人名，我们所相信会发生的事情。你可以列出其中一个，例如我定义每次遇到问题时，无论何时意外的问题来袭时，我不要向惧怕屈服，寻求神才是我对问题的第一反应，因为神总是对我们的每一个处境都有相应的答案，只要我们愿意找出那答案。阿们。立定心智并持守下去，他将自己的定义视为他那必不可少的需要。我喜欢这个说法，如果你住院了，医生要做的第一个检查就是你的生命体征，以确保你没有濒临死亡。生命体征是非常重要的事。我喜欢扩充版圣经，它重复不断地使用这个词语，我们要寻求神，好像是我们生命的基本需要，知道那是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无法听到神的声音，我们就无法正确地解决问题。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，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，带着他们极大的盼望呼求他。他们不是这样祷告的，哦神啊帮助我吧，我是说他们在渴望想念他，他们深深的渴望，他们使自己定义寻求神。我还记得有一个人真的伤了我的感情，我也知道我需要饶恕他们，我够了解神的话语，也有充足的经验。如果你不饶恕人，他就会毒害你的生命，他会让你痛苦不堪，就好像被囚禁在牢狱中。当你对某人有敌意时，那简直是折磨，你们同意吗？那简直是对自己的折磨。报复人不会带来一点的好处，神是我们的辩护者，只要我们信靠他，他就会使不好的成为好的，只是有些时候这个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长久。神要我们做的是为他们祷告，为那些人祷告，祷告他们必蒙福，祷告他们必接受启示所带来的祝福。祷告，神必向他们说话，显明他们所应承担的责任。如果你做错了什么，也求神向你显明，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其他人做错的方面。我们不仅需要祷告，更要饶恕，我们要立志饶恕，这是饶恕的开始。之后我们要拒绝不再说他们的坏话，我们坚持为他们祷告，不久之后神就会医治我们的感觉。我很生气，我知道我需要饶恕，但我不知道我能否做得到。我在这里告诉你，只要你愿意去到神那里，并与他待在一起，直到你确知应该怎么做，因为只要是他吩咐你去做的事情，他就会赐给你力量让你做成。所以我回到那时候所住的家里，现在已经不住在那里了，进到我的房间。我还记得我拿着圣经跪在地上祷告说，神啊，我不要整个晚上都在生气。我可能是在向大卫生气，因为我认为当时他在家里，所以如果我要从房间出去，我就必须整理好我的态度，因为他能看得出我是否在生气。我也不想整个晚上都待在我的房间里，所以我一定要有突破。我跪在地板上，我说我不会离开这里，我不会离开这里，直到你赐给我恩典，让我可以出去与他说话。我不会离开。你所要做的就是开始查看一些关于愤怒的经文，查看一些关于饶恕的经文。神的话语大有能力，能释放你得自由。如果我们做得对，我们就不必经历这所有的痛苦，因为我们会怎么做呢？我们会拿起电话打给某个人，告诉他们我们是多么的生气。我们将同样的事情重复讲给三四个人听，之后我们还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，一遍又一遍的播放。那时我们已经很高兴来聆听魔鬼要向我们所说的一切了。你知道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，你知道只要你原谅他，他就认为他不会被惩罚，事情过去了，而且他会继续这么做的。对呀，我现在真的非常生气， 我不会原谅他，就算这是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，我也不会饶恕他的。你们要学习如何反驳魔鬼的话。阿门。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吊挂在你周围的空间里？他真难看。我心智坚定，绝不离开我的房间，直到神赐给我力量。走出房间可以做出正确的回应。我不是用一点点的力气寻求神，我没有说神啊，帮助我饶恕吧。我充满了热情，我心智坚定地寻求他，那是我最基本的需要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会迎来突破。今天晚上有人听明白我说的话吗？神会怎样向我们说话呢？如果我们寻求神，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何时向我们说话呢？首先，他可能会赐给你信心，让你从某些事情中走出来。我相信我们都没有意识到，神多少次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，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赐，其中一个是信心的恩赐，让我们有力量看着那些往事说，我可以处理这事，我可以做得到。大卫和我都有信心，特别是关乎我们的事工。如果我告诉你们每个月我们为事工付多少钱，你们就会惊讶，甚至你们的下颚会掉到肩膀上。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有信心，所以我们一点都不会担心，没有压力，不会紧张。我们开展这些事工，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神要我们做的。如果他不要我们做了，钱就会用完，那我就回家带孙子们。你不需要承受压力，一定要使某些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中，因为如果那是神要做的，你也忠心地尽了自己的分内之责，神就一定会履行他那部分的责任。阿门。在你生命中的很多方面，你有信心的恩赐，只是你都未曾意识到你有信心的恩赐。神使某些事情对你而言非常容易，但对其他人却变成几乎不可能的事。我看到一些人所在的处境，我认识一个人，现在他与其中一个孩子正经历一个真的非常艰难的处境，可以看到在他身上的恩典，那真是奇妙啊。他从神得到很多的恩典，我是说他很开心，他很平静，他就好像我知道这是孩子要做的决定，我相信神会负责。如果这个孩子不会聆听神的话语，他们也不会听我的话，若让这件事毁了我的生活，一点都不值得。这真是神的恩典。你来寻求神，神向你说话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你知道你听见了神的声音。如果神没有从某件事中释放你，那他一定会赐给你信心的恩赐，让你走过来。阿门。你们很多人正在经历类似的事情，神也会赐给你们信心的恩赐，让你们有能力走过来。人们对我说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。他们也对别人说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。神使我们有能力做得到。当你寻求神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，平安就会临到，跟随平安。如果你对某事没有平安，就不要做。神会安排某个人来提供你所需要的，或一个正确的敞开的大门会为你打开。我很喜欢从神所来的神圣邂逅，因此你在正确的时间遇见对的人，他能为你打开那扇正确的门，这是唯独神能做的事。你寻求神，他就赐给你答案。我们祷告，神就命定我们的脚步。可能我们原本要向右转，可是突然由于某些原因，我们决定转向左边，神因此救我们免于绕道，那可能会在我们生命中引发很多问题。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中神引导我们，而我们却不知道是神在引导我们。我深信我们是习惯了这些超自然的事，他们对我们已经是太熟悉了，甚至我们不曾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是超自然的。有一天我在向神抱怨，你为什么没有做这些事呢？那些激动人心的事，在我刚信主的时候你常常做的那些事情，那时候看起来比现在有更多的超自然的事情发生。我还记得神放在我心中的原话，乔斯，现在我所做的事情与过去所做的一样，只是你习惯了。有人还记得你相信神对你个人说话第一次的情景吗？有人相信吗？你还记得吗？难道那不是最激动人心的事吗？好了，现在这也是常常发生在你身上。 如果你在祷告看见神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神正在命定你的脚步，他正在为你安排，他赐给你恩宠，神会照顾你，他正忙着安排你的每一个脚步。环境可能变得无奈，你被迫要做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。有时候神确实会通过我们的环境来引导我们。如果我们的环境让我毫无选择，那我会说，好啊，这一定是神要我走的路，这一定是他要我做这事的方式。我不知道他的这种引导，直到上次我试着要去印度的时候，我已经去那里12次了。在过去20年里，我们在印度建立了一个大型的办公室，拥有200名员工，在那块美丽的土地上，和那边友善的人们一起做了大量的投资。上次当他们开始为我申请签证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我被列入黑名单了。去年在加尔各答的特会之后，我就被列入黑名单了。你知道，这也是一种荣幸。我把事情告诉了一个人，他对我说，姑娘去吧，当你因为传讲神的福音而被一个国家驱逐出境的话，对一个来自芬顿的小姑娘来说，那没什么不好。但当我们知道如果神要我去的话，他就会给我恩宠。后来几个不同的人帮助了我，我是说，甚至连甘地的孙女都出来帮忙，将我的名字从黑名单上删除，所以最后我拿到了签证。经历了这些之后，我们去了印度，在入境的时候花了我2.5小时才通过移民局的海关，他们仍在找理由，他说我持有的是一种特殊的签证，所以他们说我们不接受这种签证。那天是星期六，他们无法找到合适的官方人员，所以我们就坐在那里2.5小时，而那些官员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来来回回。你知道吗？我只是保持冷静，我只是在想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神要我去那里，神就会给我打开那门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跳上飞机回家喽。你可能会说，难道你没有斥责魔鬼吗？你希望我告诉你，我们应该抵挡魔鬼吗？我只是不断地将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。我认为全世界抵挡魔鬼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说，我不会停下来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不会停下来，我也不会放弃。多年来我对魔鬼尖叫，只是我依然还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我学会了，如果我们愿意做某些事情，神就会为我们征战。其中的一件事就是要寻求神，另外一件事就是拒绝放弃。除非神紧紧地关闭了那扇门，你也知道那不是他要你做的事情。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，神一定有另外的事情要你去做。每一次一扇门关闭了，就会有另外一扇门被打开。阿门。也许你正处在生命中的某个转折点，你觉得有些门被关起来了，你不必为此难过，因为当神做一件事他做完了，他就会做下一件事，而下一件事一定比上一件事更好。你们听见了吗？神在你生命中要做的下一件事一定会比他所做的上一件事更好。不要再谈论过去的好日子了，那更好的就要来了。神借着一种认知，透过我们所说的内在见证，那个平静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。如果你祷告立志寻求神，神就必向你说话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听见神的声音，就开始读圣经吧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，意思是你在学习神话语的时候，你就会听见神的声音了。你会通过神的话语听见神的声音，你将透过他的灵来听见他的声音，你也会透过智慧听见他，他必引领你，引导你。这就是那能与神有亲密关系之人所能拥有的其中一个特权。你不需要生活在黑暗之中，就好像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神必带领你，引导你，指引你。我在向你说话，不是对别人说话。当你需要找到问题的答案时，你要先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，以此表明你对他的尊荣。除非你寻求神，否则不要寻找任何人的帮助。如果神吩咐你去某个地方，就去吧，他必恩膏你。但你一定要先寻求神，才能去做事。